这个可以吗？放在这儿，啊，要下手，会不会太矮？
没关系，可以，
啊，可以吗？可以，好，好。
Hello。弟兄姊妹晚安，非常高兴昨天跟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有唱好几首诗歌，那我觉得这几首诗歌对我自己个人来讲也有很大的帮助。比方我们刚才有唱到开我眼，让我们能够亲眼见你。我相信每一次的聚会，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都需要带有这样子一个期待，我愿意亲眼遇见神。我们今天不只是要来认识这位神，我们期待神手中的工作，我们也需要亲眼来见主，能够有面对面与主相遇的机会。刚刚唱这首诗歌神的应许，哇，这首诗歌真的唱起来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这两首诗歌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所做的。那一位施红梅姊妹讲开我的眼，那么另外一位王雅成牧师所写的那个神的应许降下来。那其实这是好多年前有一位牧者叫 David Canestrisi， 他来到我们的教会，他在那一年对我们的教会所说的一些预言性的话语。那么他走了以后，我们的弟兄我们的牧师就写了这首诗歌。那我觉得对我们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我自己感觉到，如果当我们这几天我们在讲认识圣灵，我们盼望能够更多的来经历圣灵的工作，敬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次我们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运行，神的灵可以让我们得以自由。那么顺便介绍一下，这两首诗歌都在一个卷 CD 上，就是如鹰展翅上腾。我这次也带了几卷如鹰展翅上腾的CD 来，所以若是你没有的话，我鼓励你去买一卷这个如鹰展翅上腾的 CD， 可以在家里听。我们教会有一位老伯母上个礼拜她来参加那个晴雨金香炉的祷告聚会，那位伯母就跟我说，她说：“哎呀，我虽然年纪这么大，但是我很喜欢敬拜啊！我每一次听到这些诗歌的时候，她说我都是在晚上睡觉前听，就在床上一面听就一面做运动啊，非常可爱。所以这些诗歌都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灵里活泼哈。那么我这次带两卷 CD 都非常棒的，一个是如鹰展翅上腾，那是我们前年所出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去年所出的叫机会的风哈。那我想我们在圣灵的工作里面，我们常常要明白什么是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抓住那个机会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看见圣灵的工作。所以在后面有机会的风，还有这个如鹰展翅上腾的 CD 我都欢迎你们能够购买。那不好意思了，那刚才张牧师说说刘师母的书比刘牧师的还畅销，所以我做这个做妻子的不能不为我的先生做一点广告哈。刘牧师写了两本书哈，其实两本书，一个叫做跨越的人生，一个叫做跨越的时刻。那么这两卷书呢这两本书都是他在那个电视上有一个节目叫做跨越的人生。我们在我们那个地方每一个礼拜四晚上有两分钟的时间，刘牧师在电视上面的一个节目叫做跨越的人生。那我自己都非常的感动，因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许多人是从来没有接触过福音的，就是因为看这个跨越人生两分钟那么他们就有些人就对神有兴趣，或者有一些人甚至于说他们想要信耶稣，就来到教会里面来寻找所以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没有信主的人就是因为看这个节目来的。所以后来牧师就有一个感动，要把他在电视上跨越人生两分钟的信息变成文字稿，变成文字那另外他说他是受我刺激他看到我写那么多书，所以他受刺激，所以他也就出了这两本书。那跨越人生跟跨越的时 歌都非常好，我觉得对慕道的朋友非常的好，他们在读的时候觉得这是人生的智慧，人生的道理。那么所以我也带了一些刘牧师的书，我也欢迎弟兄姊妹，特别是你如果在公司里面工作，有一些你的朋友，欢迎你们可以跟他们推荐跨越的人生跟跨越的时刻。那我讲很有意思，在我们那边那个电视节目因为只有2分钟，那2分钟呢，我们是刚好是摆在什么时候呢，就是摆在那个新闻结束跟那个连续剧之前，就2分钟的时间，我买下那个时间，换句话说也是广告的时间。后来有很多人跟我们说那段时间不能去上厕所，上厕所回来节目就没有了。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主，就是给我的先生有这么就是真的他有在讲道方面有这样子的恩高，他2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神的话语讲得那么多清楚，还在2分钟里面还可以做祷告，还可以讲例子，哇，我真的觉得实在是太棒了。所以我相信你看那本书你也会看了以后觉得非常有智慧。那也是我这次有带来几本弟兄姊妹欢迎你们能够成为你这好像一个传福音或者你在神面前的一个寻求一个追求的一个工具，一个工具书。那么今天晚上呢，我要再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圣灵方认识圣灵这个题目。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昨天有多少人是昨天晚上都来的？昨天晚上有来的人举手哦，哇，感谢主哦。那有些人是今天第一次来，是不是？哈，那我们感谢主。那么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讲到认识圣灵的时候，我们不但提到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也提到圣灵我们通常对圣灵不大了解，我们有时不知道怎么样来表达这个圣灵。那么圣经上就用6种的表记，6个 symbol， 6个 sign， 让我们来看见圣灵。认识圣灵跟圣灵的工作。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讲到6大表记，复习一下，我们提到哪6大表记呢？我们看见圣灵好像鸽子一样，好，那么向我们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是把救恩带给我们的。我们提到圣灵好像风一样，好，那么这个风吹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活过来。这个风吹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重生的经历。所以人若不是从圣灵与水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看见神的国。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亲自为我们解释，特别讲到重生的经历就好像风吹在我们当中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圣灵的表记，圣灵如鸽子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是带给我们救恩的那一位。圣灵如风要让我们有重生的经历，那我们不只是有重生的经历以后就停留在那里，神也愿意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国度里面，过一个在他国度里面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圣灵的表记好像印章一样盖在我们的身上，让你不但是今天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你知道你是属于神的，在你的身上是有一个君尊祭司的职分，我们是属神的国民，我们是属于圣洁的族类。所以圣灵的印记印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那我们不只是有圣灵的印记，既然有印记，我们就要分别为圣，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就是活不出来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因此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我们愿意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国的样式。那么圣灵充满里面的一个表现，在以弗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是要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啊！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我们也能够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彼此顺服。那么圣灵的一个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圣灵的果子可以结出来，我们在生活上面能够彰显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圣灵在我们生活里面的表记。圣灵如印，圣灵好像水一样，如江河一样，要在我们当中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我们也看见 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表迹里面，我们看见圣灵不只是让我们个人跟他有一个关系，神要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有一个群体，这一个群体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教会。所以神要来做建立教会的工作，建立教会呢，我们就看见圣灵如火一样，如火焰的舌头落在我们当中，圣灵如火一样的降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领受圣灵的洗礼。这个圣灵的洗礼是耶稣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好让我们可以经历到整个的教会的一个开始。所以彼得在那里那个一开口讲道的时候，本来只有120个人聚集在那里祷告，可是在一天之内就变成3000人，哈利路亚，3000人那个教会就产生了。所以他们在家里面在店里面就可以拨饼聚会来纪念神的工作，来彼此的扶持。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如火一样的降在我们中间， 让我们看见教会的产生。那么今天教会的产生以后，神也把一个托付交给教会，神愿意在这个地上神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神愿意这个地上这个教会是能够摸着上帝的心意，把福音能够传到地极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膏抹，需要有圣灵的恩膏。那圣灵的恩膏是什么？好像膏油一样。所以我们在凡事上要有恩膏的教训，而这个恩膏可以帮助我们看显明上帝的同在的大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讲过圣灵的表迹，讲过六大表迹。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认识圣灵里面，我们就会特别提到恩赐，圣灵的恩赐。你知道当神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一定带来恩赐。比方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就讲到五旬节的时候，神的灵浇灌下来，神的灵浇灌下来。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讲到，神的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呢，会在老年人、少年人，神的仆人跟使女身上，他们就有异象、有异梦，这些都是圣灵浇灌下来，就把恩赐浇灌下来。所以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的时候，那个恩赐就会显明出来。那么但是今天我们提到恩赐的时候，我们要一起先来看一下圣经上面对恩赐方面的一个教导，或者圣经上对恩赐方面的一个信息。请大家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第12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说，他说：“弟兄们，论到恩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我们看见在圣经上第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换句话说，我们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的确怎么样，我们常常不明白。所以神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他不愿意我们不明白。那么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用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去解释属灵的事情，但是属灵的事要靠属灵的人才能够解释。如果我们今天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会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去解释属神的事情。那么圣经上有告诉我们，昨天我们也提到神说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靠着圣灵入门的。可是很多人，我们是靠着圣灵入门以后，我们却靠着什么，肉身而活。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常常有的问题，我们靠圣灵入门，可是我们却不按照圣灵行事，靠着属肉身来行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明白的关系。那么因此神愿意我们能够来明白，免得我们就轻忽了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当我们今天提到圣灵的工作里面讲到恩赐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里面就讲到，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然后讲到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提到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经文里面其实是讲到什么？讲到三位一体的神。这里提到 恩赐有分别，但是什么呢？圣灵却是一位，圣灵把恩赐赏给人。等一下我们会再来讲到啊，恩赐是不同的。所以圣灵不但圣灵所赐的恩赐一共有九种的恩赐，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哈。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圣灵是一位哈，恩赐原有分别，可是却圣灵却是一位。那第二个，他这里讲到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讲到执事，执事是什么？就是职务的意思 ，ministry。执事就是职务，一个如果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一个事工，一个 ministry。事工是有不同的，职务是有不同的，可是呢，却是只有一位主。换句话说，每一个事工，每一个职务，我们都是为着要来服侍主。阿们。好，所以我们看见恩赐不同，但是圣灵却只有一位。所以提到圣灵，职事不同，有分别，职务有分别，但是主却是一位。主就是什么？圣子耶稣基督。好，然后我们这里看到他说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功用就是 function，就是你的才干虽然不同，是有分别的，但是神却是一位。换句话说，我们都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要为了要来荣耀神。阿们。所以我们从这一个部分，我们就看见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阿们，哈利路亚。好，所以我这是圣经上面已经告诉我们的。那么今天当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一下，那么是圣灵的这个恩赐到底有什么功用呢？我们看一下圣经上讲到，提到这个恩赐的时候，他就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说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谁得益处呢？是叫人来得益处。换句话说，这个圣灵的这个恩赐一个目的是要叫人来得益处，是要叫信徒来得益处，是要叫神所爱的人来得着益处。换句话说，圣灵的恩赐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益处的，得着好处的。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圣灵的时候，圣灵的恩赐是要让我们得好处的。所以圣灵不是要让你什么受亏损的，是得什么？得益处。我们每个人说，圣灵是要让我们得什么？得益处，不是要让我们受亏损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圣灵的工作是要让我们得着益处的，是得到好处的，是得到帮助的。阿们。好，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是要恩赐，是要让我们得着益处的。而且这个益处啊，常常在自己身上不管用，在别人身上比较管用。好，那我还记得我很多年前啊，我去参加Vineyard， 那个时候在加州有一个神很重用的仆人叫 John Wimbe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啊。John Wimber 呢，他身上就有很多医治的恩赐，但是呢，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但是当他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他身上就得了一个疾病，一个疾病就是癌症，在他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喉咙好，那个地方就得了一个癌症。他说当他在得癌症的时候，他收到三千封的信都是什么？都是在骂他的。三千封的信里面都在说，你既然你讲医治，你讲属灵的恩赐，为什么你自己不得恩赐？弟兄姊妹，因为就不明白什么恩赐是叫什么，是叫人得益处，而且常常这个人是叫别人得益处，不是叫我们自己的，叫别人得益处。我还记得我很感动的，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汉特夫妇，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他，汉特夫妇。那他的夫妇叫做 Charles and Francis Hunter。 我非常感动的就是这对汉特夫妇，其实他们是很晚才信主的，但是他们信主以后呢，神的灵就充满在他们身上，他们看到有很多人那个走往地狱，走往黑暗的里面，他们心里面就被神激动，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当他们要起来服侍的时候，神的 医病的恩赐就在他们身上大大的运行，所以他们就是这些在他们的侍奉里面非常讲医治，讲 healing。 好，那我很感动的是，我们请汉特夫妇来到我们当中有两次的机会来服侍。我还记得当他来服侍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已经70多岁了哈。那么汉特夫妇呢，这个太太 Frances Hunter， 她是什么？她是坐在轮椅上来到我们当中来服侍的。她坐在轮椅上跟我们讲医治的信息，坐在轮椅上来为我们祷告，坐在轮椅上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当然那个时候也有人说，哎呀，他有医病恩赐，为什么自己不医自己一下呢？从轮椅上站起来。但弟兄姊妹，我看到那样子状况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感谢你，他自己坐在轮椅上面他还愿意去医治别人，还愿意去帮助人，就让我看见圣灵的恩赐是使人得益处的，而且是使别人来得益处的。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圣灵的恩赐要显出来，在别人的身上可以得益处。那你说在我身上可不可以得益处？当然圣灵恩赐也是可以使你得到帮助的哈。那我想到圣经上还有一句话语讲说，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所以当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其实得到最大的益处的人是谁呢？是我们自己。阿们。所以我们看见圣灵的恩赐，它的功用是要叫我们人能够得益处，使人得益处的。还有呢，这个圣灵的恩赐呢，是为了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来荣耀神。那我们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恩赐里面有两个根基，那个根基是在什么呢？圣灵恩赐的根基是在合一，圣灵恩赐的根基是在爱的里面。好，那在合一的里面，那么我们很多时候讲到比方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就讲到，特别讲到我们什么，我们有一主一信一灵。好，那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看见圣灵的这个恩赐的根基里面是要我们要合而为一的。所以在圣灵的恩赐里面不是叫我们分裂的，乃是怎么样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好，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圣灵的恩赐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不相同的，但是都有一个目的，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都能够合而为一的。但是圣经上不是说这个合而为一是多元化的，每一个人不同，可是我们可以一起的服侍，这才叫真正的合一。所以圣经上说要竭力保守。那么这个合一呢，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不管哪一个教会，不管你今天是在什么地方聚会，神的意思，我们受洗是归入什么？是归入基督的名下。会不会是不是归入灵粮堂？不是。是不是归入敬信会？不是。是不是归入长老会？不是。是不是归入卫理公会？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受洗归入是归入什么？基督的名下。基督是头，教会是什么？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归入基督的名下，在教会里面基督的身体是有很多身体吗？没有，只有什么一个身体，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因此我们要什么？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哈利路亚。我们要合而为一，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那么因此恩赐的根基是在合一的里面，不是在分裂的里面。我们要竭力来保守。那我们讲到恩赐另外一个根基，就是要在爱的根基上面。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一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在12章最后一节说啊，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你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会在那里求求什么呢？我们要求那更大的恩赐。奇怪，人总是喜欢求最大的。好，我们求信神的时候也有说，我要求那个最大的神。我们要求更大的恩赐。那我们在求更大恩赐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呢？很多人说更大的恩赐就是爱，爱的恩赐是最大的。好，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讲恩赐的时候，恩赐的根基是爱，恩赐 最大的恩赐不是爱，好，圣经上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大的恩赐，有吗？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圣经上没有提到什么是最大的恩赐，可是神说什么？我把最妙的道指示你，好，因此哥林多前书里面就，其实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就提到，好，恩赐其实都不算不得什么，如果我们有恩赐没有爱的时候都算不得什么。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说万人的方言却没有爱，好，我们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样。圣经上说如果我们能够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有这个能力，可是我们没有爱的时候，好，这也是不够的。我们即使有信心能够移山，可是没有爱的时候，这也算不得什么。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提到恩赐的时候，恩赐的根基是在哪里呢？恩赐的根基是在爱的里面。好，爱不是最大的恩赐，爱是一个根基。换句话说，每一个恩赐都需要有爱。阿们。好，当我们每一个恩赐都在爱的里面被建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每一个恩赐因为有爱都能够成为更大的恩赐。爱里面，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你知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发现，好，我们有人为我祷告。好，有一次有一个人为我祷告，他为我祷告的时候说，神啊，求你啊，加添师母的爱心，把那个最大的恩赐给他。哇，你知道我那天回去以后心里很不舒服。好，那我说他这个祷告是什么意思啊？他这个祷告是不是表说我没有爱心还是什么？哇，反正我里面受伤害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什么呢？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看见其实每一个恩赐都什么？都需要爱。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爱的时候，没有一个恩赐我们可以使用的出来。好，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爱的爱是一个恩赐的一个根基上面，我们要在这个爱的里面去来做建造的工作。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圣灵恩赐的时候，我们要先要想到这是合一，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合一，不是分裂。所以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一的时候，我不能够高举哪一个恩赐，我们也不能够小看哪一个恩赐，因为我们是在合一的里面。阿们。所以哥林多前书就讲到，你手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每一个恩赐什么都在神的教会里，都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都是需要的。阿们。好，所以我们看见是在合一的里面，每一个恩赐都是有需要用，都是在爱的根基里面，然后把恩赐能够运用出来。那么因此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我们先讲到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呢，为什么我要先说讲到恩赐先讲圣灵？其实在圣经上讲到恩赐的时候，有很多的经文都讲到恩赐，可是我们一定要分得出来。讲到恩赐的时候，有圣灵所给的恩赐，有圣父所给的恩赐，有圣子耶稣基督所给的恩赐，我们看见是有不同的，等一下我会再解释。我们先看到圣灵所给的恩赐。圣灵所给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讲到，圣灵是随什么己意将恩赐赏给人。所以今天圣灵按照他的意思把恩赐赏给人，换句话说，只要你今天是承认你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圣灵就会把他的恩赐给你。阿们。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恩赐？有，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恩赐，但是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那比较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因为这是神的话语，圣灵随己意将恩赐分给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现在先对你自己说，我有恩赐，我有圣灵的恩赐。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有圣灵的恩赐。 哈利路亚，我有恩赐，你也有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所给的恩赐。那么提到这个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通常我们看见很奇妙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种的果子，对不对？有九种的果子，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有这一些果子的表现。那么圣灵所赐的恩赐也有九种的恩赐，好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彰显神的大能，能够彰显神要透过我们所成就的工作。所以圣灵有九种的恩赐，那么大部分来讲，我们今天都会把圣灵的九种恩赐把它分类一下，这不是圣经上没有这样分，不过我们大部分我们会把它分为几大类圣灵的恩赐。那我们提到这个圣灵的恩赐里面呢，我们就分成，大部分我们都会分成三大类的恩赐。第一大类的恩赐呢，我们叫做什么恩赐呢？叫做启示性的恩赐。好，启示性的恩赐，所谓启示性的恩赐，就是圣灵以超自然的方式向人来启示一些的洞察力。那么为着这一些的恩赐可以帮助人脱离捆绑，脱离辖制，得着医治，得着自由，得着释放。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叫做启示性的恩赐。那么启示性的恩赐呢，通常来讲，我们看见这启示性的恩赐有三种的恩赐，我们都把它归纳成为启示性的恩赐。第一种启示性的恩赐就叫做什么恩赐呢？启示性的恩赐我们就看见有智慧的言语。好，智慧的言语，其实这个九种的恩赐有启示性的恩赐，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辨别诸灵的恩赐，这都叫做启示性的恩赐。好，那么这个启示性的恩赐里面，比方说我们来讲到智慧的言语，其实智慧的言语呢，是特别是讲到神用超自然的能力，神用圣灵的启示我们，让我们对于神告诉我们，或者神向我们启示有关于比较未来的事情，神即将要做的事情，这叫做启示性的恩赐。启示性的恩赐是智慧的言语。那么这一个智慧的言语呢，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这一个智慧不一定是每一样，你有智慧言语的恩赐不表示你所有的事情都有智慧。在这一件神所启示的事情上，你有这一个智慧，所以有智慧的言语。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什么叫做智慧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比方说我们就想到其实圣经上太多智慧性的言语。在旧约里面讲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指什么啊？弟兄姊妹，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什么啊？耶稣基督受苦，在这个世界上受苦的情况。那耶稣来到世界上没有呢？还没有，对不对？但是呢，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将来有一位要来的，这一个人他为我们受苦，要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讲得这么的清楚。这个是什么？智慧的言语，这是智慧的言语，把将来神要成就的工作能够说出来，这是智慧性的言语。好，那么还有呢，我们在比方我们在那，所以在旧约里面充满了智慧性的言语。好，神要做的神即将要做的事。那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见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有一次保罗在一个状况里面，神就跟他说我要与你同在，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也要在罗马的地方为我做见证。所以神讲到什么？你将要在罗马的地方为我做见证，这也是什么？这是智慧性的言语。那么这是即将要成就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启示性的恩赐里面有智慧的言语，还有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是什么呢？知识言语是神来启示，神向我们来显明，这一个人或者这个环境里面已经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叫做知识性的言语。那么比方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 我们就想到今天早上我跟姐妹们在妇女特会的时候，还有昨天晚上也稍微提到一点，就讲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不对？好，撒玛利亚的妇人，主耶稣看见她的时候，就跟她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那么撒玛利亚人说：“我没有。”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这话不错的，好，因为什么？你原来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还不是你的丈夫？这个是什么？这就是知识性的言语，知道他的过去的事情，也知道他现在的状况，这叫知识性的言语。好，那这个是我们看见的。那我们也想到，在圣经上面，哈，有一次彼得哈，他在一个在屋顶上面在祷告，那么肚子饿了，神就把什么一块布放下来，那上面有很多不洁净的东西，神就叫他宰来吃，哈。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这一段的故事。那么后来当彼得呢在那里在这一个部分里面在思考为什么神要叫他宰来吃的时候呢，圣灵就跟他说，哈，他说现在呀，在你的屋子的门口，好，圣灵就跟他说有三个人要来找你，你就跟他们一起去。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也叫做知识性的言语。现在在你的楼下，在你的房子门口有三个人来找你，你要跟他们去，你不要害怕，你要跟他们去。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叫做知识性的言语。好，那么第三个呢，启示性的恩赐里面我们就看见有辨别诸灵的恩赐。辨别诸灵的恩赐是让我们能够分别出来在这个人的身上，在这个环境里面，好，那么能够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灵，什么是出于人的灵，什么是出于魔鬼的。所以辨别诸灵的恩赐是辨别出来哪些是属神的，哪些是属人的，哪些是魔鬼的工作。好，这是辨别诸灵的恩赐。那么这个辨别诸灵的恩赐呢，我们就想到，好，有一次在圣经里面就特别讲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那个西门，西门的什么，他看见那些使徒们呐，一服侍圣灵的恩赐就在中间，他就非常的羡慕，他就什么用钱呐，想要去买恩赐。那么因此呢，这个西门彼得就跟他说，你什么，你心术不正，你心术不正。这个是什么？就分辨出来，这是有辨别诸灵的恩赐，看见他的心术不正。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三个都是属于启示性的恩赐。那么在这个启示性的恩赐，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得着这种启示性的恩赐呢？圣灵通常他会透过智慧跟知识的言语，透过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么心中的一个感受，或者是透过意象跟异梦，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神所向我们的启示。那么因此呢，在这一个部分里面真的是想到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神的仆人跟使女他们就开始什么，有些人做异象，有些人有异梦。所以通常这一个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从异象异梦里面来的。其实这异象异梦，有机会你们一定要请张牧师的哥哥来我们中间分享，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哥哥最会讲异象异梦了。你们有没有听过啊？他没有，我们来过还没有啊？有机会了，请他的哥哥来你们这边，他是我们教会先知团队的。那我们就看见异象异梦里面，神透过异象与异梦向人来启示他即将做的事。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但以理，有没有？但以理祷告的时候，神就向他启示，用什么？用异象让他看见神将来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看见约瑟，他很会做梦，对不对？约瑟在做梦里面，神向他显明出来将有将有七个荒年，有七个丰收之年。所以约瑟是一个很会做梦的人。那么在这个异象跟异梦里面呢，把它解释出来，把它说明出来的时候，就成为智慧的言语或者知识的言语。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透过什么管道呢？是从异象异梦生启示，然后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了智慧的言语跟知识性的言语。好，那 那很多时候神的启示呢是从一个字开始，从一个意念开始。那我就想要有一次啊，我为一位姐妹祷告。好，那那位姐妹呢就是她怀孕要准备生产，但是呢还没有足时间还没有到，可是她就开始好像感觉到会早一点要生了。好，那么那个时候就很紧张，那么弟兄姊妹就打电话给我说，师母你可不可以为这位姊妹祷告，因为呢她可能会有早产的现象。那我就开始为那个姊妹祷告，我在为她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几句话。好，几句话什么？瓜熟落地，瓜熟落地，哈，瓜熟落地。所以我知道什么，他一定不会有危险的。哈，神就给我这样子一个智慧的言语在里面，瓜熟落地。换句话说什么？如果还没有足月的话，他是不会生的。哈，哈利路亚。所以我就把它宣告出来。后来感谢主，我的姊妹就能够非常平静安稳的，哈，在足月的时候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所以有的时候神会把一个意念放在我们里面。把一个话语放在我们里面。好，那我另外再举一个例子。好，我举一个例子是另外呢是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生孩子，因为我是姐妹啦，所以我常常举例都举姐妹的例子。那有一次呢，我在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小组长打电话给我，她说她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那个姐妹真的是早产，所以她早产的孩子已经生下来已经好几个月了，她是在 Christmas 生的，但是到一直到二月份的时候，她的小孩还是在保险箱在那个是不是叫不是保险箱保温箱里面，对不起，还在那个保温箱里面。好，那并且不但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呢，医生还跟他说，因为你的孩子是早产，所以那个心脏没有长好，只有50%活命的机会。好，那么因此要为这孩子做一个做动手术。那么所以他的小组长就打电话给我说，师母你能不能为他祷告。那你知道我一听到这样情况心里就非常的着急啊，也很难过，因为我想做母亲的听到这种情形心里面都会很不忍心。所以我就说好，我一定为这个姊妹祷告。我电话一放下来，神的一句话语就跑出来了。哈，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一句话，就叫我去翻圣经，我就去翻圣经，就翻到诗篇22篇，那一句话里面是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哈，我自出母胎就是被教就被交在你的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神就很清楚地把这句话放在我的里面。那我就在那个时候，因为有这一句话，我就看到这是，你们说这是什么恩赐啊？这是知识的言语，牧师到底是牧师吗？知识的言语，好，就什么？他出母胎，出母腹，这是什么？这是出于神的，神要他能够出母腹，因此他在母腹里面，他的母亲就有一颗倚靠神的心，所以自从出母胎，他就在神的手中，母亲生我，神就是他的神。但是下一句话真有意思啊，他是说，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医生说要开刀动手术，可是只有50%的机会，所以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所以那一天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因为有得到这一段神的经文，我就为这个姊妹祷告，而且我也告诉那个小组长，我说神的经文这样说，我们要一起来宣告，这个孩子出母腹就被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一定可以平静安稳。就第二天晚上他的小组长就打电话告诉我说，我那位姊妹她的孩子去医院里面动手术，就动手术晚上12点钟的时候，医生说这个孩子 safe， 哈利路亚。我们看见神的一个工作。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恩赐，这些恩赐是要使人什么得帮助的，阿们。神透过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透过分别诸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得到启示，使人得帮助。那么分辨诸灵呢，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看见，在有一些人的身上，他们的确是有一些 邪灵的工作，或者有一些是属神的工作，或者有一些是属于自己的工作，我们需要有分别诸灵的恩赐，能够把它分别出来。那么在我们的教会或者我服侍的环境里面，常常也有一些人，他们我们就需要求神给我们有分辨诸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样子状况是什么。那么有一次呢，我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有一个人，我们就来为他祷告。当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身上真的是有邪灵的工作。所以在为他的祷告的时候，看见他身上有一些黑暗的权势，有一些邪灵工作的时候，因为能够分辨出来，我就问他说，你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就跟我们说，他在小时候多几岁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就从那一个里面，神就向我们启示，那一个状况里面是他在家里面，他们的家里面有拜偶像的情况。我们就从那个部分来为这个孩子祷告。那么感谢主，后来他就得释放。好，所以我们看见神会向我们来启示，到底是什么原因？好，那么但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说哈，这是邪灵的工作。其实邪灵的工作还有跟一些在精神上面有问题的这个东西很难区别。那么有一些呢是伤害很深的，有一些人伤害很深，所以他在伤害的里面，受伤的里面，他有会很多的状况，很多的反应，让我们都感觉到他是邪灵的工作。好，那么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分辨诸灵的恩赐，好让我们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是出于邪灵，还是出于他自己，还是因为有伤害在他的里面。那个我们就要求圣灵来光照，来帮助。好，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 John Wimber 的聚会，那么那天他在讲深度内在医治，但当他讲深度内在医治的时候呢，在现场里面就有一位姐妹就跟我坐的位置三排左右，那我就看到一个美国的姐妹就在那里尖叫。哈，那个尖叫你听了以后，你那个什么怎么讲呢？毛骨悚然，鸡皮疙瘩都起来，就非常的凄厉，而且全场都听得到，非常凄厉的就在那里尖叫，所以大家都很害怕。哈，说那个人一定是邪灵。可是没有想到，当时姜温本就在台上，他就有分辨诸灵的恩赐，他就跟我们说：“你们不要紧张。”他说：“这个人不是邪灵，这个人是他在身上有很深的伤。”伤痛，有很深的伤痛，他就在那里解释，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过来。那明白过来的时候，那一天就有一些人为这位姐妹祷告，就让她得着释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分辨诸灵的恩赐，免得我们会常常不是邪灵的就说人家是邪灵，也让那个人受伤不少。哈，所以我们要像我们在教会里面，那常常有些人就跟我说，师母啊，你去为他赶鬼一下，他身上有邪灵。哈，那我通常听到这句话我都不会马上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要了解到底是不是邪灵，如果不是邪灵，不要随便为他赶。哈，那么一赶的时候就到时候没有鬼，就鬼就赶不出去，反而什么增加很多的伤害。所以我们看见恩赐什么是要在爱的根基上面。好，我们不要随便的说别人有邪灵。我跟你说基本上，好，我们基督徒不要这么紧张。好，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因为邪灵附身啦，大部分都是什么伤害太深了。我们从小长大，我们原生的家庭，我们人际的关系里面有太多伤害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其实是伤害太深了，伤害里面就会什么，就会哭，会有尖叫，会有很多的愤怒。那么在伤害的里面，所以有些情况，有时候人家在伤害里面那种尖叫，那种拳打脚踢的状况啊，看起来跟邪灵差不多了。但是我真的要说，很多都是伤害，都不是邪灵哈。所以我们不要紧张。那么，但是我们跟神呼求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圣灵的恩赐会显示出来，启示哪些是神的工作哈。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一方面。好，那我接下去再讲第二类哈。第二类圣灵的恩赐里面， 我们就看见圣灵的恩赐有哪些恩赐呢？有所我们叫做能力性的恩赐。什么叫做能力性的恩赐呢？能力性的恩赐里面我们就看见有信心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还有什么恩赐呢？还有行异能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那么在这几个方面里面，我们就想到能力性的恩赐里面有信心的恩赐。那么信心呢，其实我们提到信心的时候，我们看见一般来讲我们信心是有不同的种类。好，我们信心有自然的信心，比方说好，你现在坐在这张椅子上，你会坐下去的时候，哎呦，这张椅子哦，会不会我坐一下这个椅子垮了？不会嘛，你就什么，就很自然的坐在那里，这叫自然的信心。我们很多时候有自然的信心，我们自然的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每一天起床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呼吸，都是自然的信心。你不会呼吸说，哎呦，会不会这个呼吸的空气里面有毒气，你不会这样子。你知道这是自然，神放在我们里面有自然的信心。那我们不但有自然的信心，我们有讲到什么，我们有得救的信心，对不对？好，我们昨天也提到圣灵会帮助我们去认识到耶稣基督，让我们有得救的指望，让我们得救的信心。所以我们有自然的信心，我们有得救的信心。那还有一种圣灵所赐的恩赐叫做信心的恩赐。这个信心的恩赐就是超自然的信心的恩赐。那么通常这个超自然这个信心的恩赐就是这个信心不是增长的，这个信心是什么？就是你有信心做宣告出来的。好，你有这个信心宣告，比方说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彼得在美门口看到一个瘸腿的病人，他看到那个瘸腿病人的时候，彼得就定睛看那个人，那个人本来想指望得着什么，彼得就在那里跟他说什么，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是什么？这是信心的恩赐。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么那个人呢，就立刻起来，他拉着他的手，他就起来行走。这个就是超自然的信心，在信心里面就是宣告出来就看到事情成就。那我要再举一下林大中牧师的例子。林大中牧师有一次他说他去一个监狱里面服侍，那么在监狱里面服侍的时候，他就在那里讲医治，讲神的名。那么当他讲神的名的时候，他说那些在监狱里面人就想试试看到底是怎样，就立刻推了一个坐轮椅的人出来，就说如果你说神的名可以医治，那你就想要试试看。哇，那个林大中牧师就说他在那个地方，他就真的当场就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就那个人真的从轮椅上面起来，推着轮椅走啊，哇，全那个监狱里面都受轰动。后来他回来以后呢，有人就问他说，林牧师啊，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勇气啊？万一你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叫你起来行走，那人不起来行走怎么办呢？哇，林牧师就说，他说哎呀，我那个时候就不能多想，多想一下就做不出来了。那个什么，那就是信心的恩赐，超自然的信心，在那一个刹那的时候，这个得着这个信心的恩赐。那我自己再举一个例子，去年呢，我有个机会去在中国服侍。那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也是带一个医治的聚会。好，那么所以就很多的人到前面来被祷告。那么他们来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个教会已经服侍了已经服侍了好几天了。好，所以到那一天呢，哎呦，我就那个服侍的时候，我看还是有这么多的人，有上百人的。好，那么真是有一点来不及，所以我心里有一点着急，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怎么办呢？有这么多人需要。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神就给我一个意念。好，那么神一个意念进来呢，就跟我说，所以我跟你说，很多时候恩赐不是只有一种的恩赐，是好几种的恩赐一起来运用的。好，那那天神就给我一个一句话语就进来说，要医扁平足的人。扁平足是什么？就是那个脚底是你们叫做什么？是不是叫扁平啊？扁平足。 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公开场合做过啊，帮别人扁平足的祷告。那么，但是那个时候神的话语就进来说要医治扁平足的，所以我知道那一天是什么，这是知识性的言语，因为在什么当中有人有扁平足。那我也看到神就是说你要宣告要医治扁平足的人，那么这个时候还需要什么信心的恩赐？好，如果没有信心不敢讲的话呢，那就没有用了。所以呢，当时呢，我就有这个感动，我就宣告了哈，我说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有扁平足的人，请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其实老实说啊，我讲的时候心里也是蛮担心的可是在那一刹那我就把它宣告出来，所以就好多人到讲台前面。哎，他们的讲台也跟你们差不多啊，跟这个地方，所以呢就很多人出来。那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信心跟勇气哈，我说你们全部坐在前面，所以他们就坐在这个讲台前面，我就叫他们脱鞋脱袜子哈，一个一个检查。哎呦，后来就发现一检查呢，有一半的人都不是扁平足，他只是听到要祷告就赶快坐到前面来哈。所以我就叫他们脱鞋脱袜子就坐在前面，坐在前面以后就真的看到前面大概就坐了二十几个人，全部真的都是扁平足，是平的。我那个时候就抓住一个一个就为他们祷告，我说我现在奉主的名让你脚底哈开始有弧度，开始有弧度。我就开始这样子祷告，凭着信心为他们祷告。那么在那个时候祷告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因为你就看到有些人的脚哈本来是平的，平的话就是皮肤是平的嘛，但是开始你说要有 arch 有那个弧度的时候，他的皮肤就开始皱起来了哈，因为什么？他开始有 arch 了。我感谢主，那天坐在前面的每一个人都得医治，哈利路亚！这是信心的恩赐。你说什么？就是把它宣告出来，你当场就看见这样子的功效。那我们感谢主，所以在那一天里面就经历到了。所以我就发现说，信心的恩赐，所谓的信心的恩赐，不是自然的信心，也不是你得救的信心，也不是你一点信心的芥菜种慢慢长大的信心。信心的恩赐就是你立刻宣告，立刻可以看见的，这叫做信心的恩赐。好，那我们看到不但有信心的恩赐，有行我先讲行异能的恩赐哈，行异能的恩赐就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就是不是你一般的情况，那真的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哈。那么行异能的恩赐，那这个行异能的恩赐，那个 Peter Wagner 解释哈，他有一次在那个巴西的地方服事，那在巴西服事呢，很奇妙的，在那个巴西那个地方，他们在服事的时候，很多有一阵子，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哈，就是他们的牙齿啊，那个有那个补牙的、填牙的那个那个叫什么补牙。的人哈，结果他们的牙齿呢，就是补牙的地方都变成补金子，哎，哦，就变成金牙了哈，变成金牙。所以呢，那个时候在他们那个地方，巴西太多的人牙齿变金牙。后来 Peter Wagner 说哈，要有四颗以上的金牙，那才叫做行异能了。四颗以上，哎呦，后来居然有在那边有一个国家有一个人，他不但牙齿变成补牙的地方，不但不是金子哈，后来补牙的地方变成钻石。行异能的恩赐就是很不寻常的，不是在一般你能力里面的，就是你看见这个就是一个 miracle，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miracle， 这是行异能的恩赐。那好，接下去我们就看医病的恩赐。医病的恩赐呢，这是唯一一个恩赐，在圣经上提到这个恩赐的时候，是讲到这是复数性的，换句话说这是多种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有疾病哈，有人说世界上疾病有39种，其实我说一定不止39。为什么有人说39种呢？因为耶稣被鞭打的时候40下减1下39，好，所以有些人说有39种疾病，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疾病。那么有一些人呢，所以医病的恩赐里面，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人神给他有医病的恩赐，是比方说哈，专门医治长短脚的。那我要说哈，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有这方面的需要，我大概 可以说在医病方面，我医长短脚的这一个部分，那我有特别的恩赐，所以我常为人家长短脚的祷告，都看到神有医治。那我先生每一次都说，哎呀，我看你就是长短手长短脚，你就是特别，他们每一次有长短手长短脚的问题，他说去找师母祷告。那么所以在这一部分，那么有一些人他在医治病里面，他就是专门能够为一些心脏病的人祷告啊。那我认识一个牧师，刚才我讲的扁平足的，我认识有一个牧师，他是专门治扁平足的。我每一次看他治那个祷告里面说要治扁平足的，哇，我也非常的惊讶。我就是看他做，他是一扁平足。还有一些人呢，他祷告里面专门是耳聋的可以听见。好，所以有很多神的仆人，或者是说神的恩赐在人身上，医病的恩赐里面就是有多种的，有不同的方式。好，那我们都要恳求啊，求能够有了解到有不同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医所有的病。好，那医治的恩赐里面，医病是有不同的状况。那么所以在这个医病的这一个领域，我明天早上还会再讲。好，医病的里面，医病的恩赐有很多种，但是每一个医病的恩赐也是要一起相互运用的，跟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的恩赐一起来运作的。那么有的时候一个恩赐不是在一个人身上，是在许多人身上的。比方这个人身上有智慧的言语，这个人身上有知识的言语，那个人身上有分辨诸灵的，那个人身上有医病的恩赐。因此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就需要什么团体，我们就需要一个 team， 一个 healing team， 一个团体，让我们一起服事的时候一起发生功效。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在恩赐方医病的恩赐。好，那第三类的恩赐呢，我们就叫做话语性的恩赐。什么是话语性的恩赐呢？话语的性的恩赐里面就有三种恩赐，都跟说话有关系。一个就是说预言的恩赐，预言的恩赐；一个就是说方言的恩赐；一个是翻方言的恩赐。这个都跟我们的话语有关，所以叫话语性的恩赐。那么讲到这话语性的恩赐呢，我们就要明白预言的恩赐跟方言的恩赐。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所谓的预言的恩赐是什么？预言的恩赐就是要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对不对？好，保罗在罗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说，我劝你们都要什么？都要求，都要渴慕先知讲道之能。其实先知讲道之能不是讲到我们现在站在讲台上讲道叫先知讲道，这个先知讲道原来的意思就是 prophecy， 就是预言。这个预言就是什么？就是能够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太需要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阿们。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可以帮助一个人，使人得帮助，让他能够得到安慰、得到造就以后能够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预言方面的恩赐。而预言方面的恩赐是普遍性在教会里面在这一个时代里面非常需要的。难怪保罗在那里说，你们要求要求什么？要求能够有先知讲道之能，要羡慕先知讲道之能，要羡慕这样子的一个恩赐。那么讲到这一个预言的时候，圣经上说这个预言呢是人可以听得懂的，是你说出来是别人可以听得懂的，所以他能够得帮助。那我们还要讲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说方言的恩赐。其实说方言的恩赐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了解，那我们就不太敢说方言，或者我们觉得别人在说方言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他大概被邪灵充满了。其实今天说方言，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对方言很拒绝呢？因为我们觉得方言是听不懂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今天要说，方言虽然是听不懂的，但是方言听不懂是神说的。神说方言的时候是讲说什么？神奥秘的事情是人听不懂的。所以这就是 biblical， 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那我提到这里我就讲到我自己的女儿。我的 女儿在八岁的时候，我刚好看一位姐妹写的一本书，她就提到她的女儿八岁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哇，我非常的羡慕，我也非常希望我的女儿八岁的时候能被圣灵充满，所以就那个时候就拼命祷告，希望我的女儿八岁的时候被圣灵充满。那么祷告祷告，有一天呢，我的女儿从学校里回来，从学校里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妈妈，我今天中午在学校吃饭的时候，我看外面没有风，那个树上的叶子也没有动，可是我感觉到有一阵风吹过。哇，我一听我说这个现象太熟悉了哈，我就想到圣经上面讲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坐在一个屋子里面，忽然有一阵大风吹过，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跟我女儿说，真的有一阵风吹过哈，我说那明天吃饭的时候你再留意看看有没有风吹过。那我心里就兴奋得不得了，第二天我等不及了，所以呢他在学校里面，我中午就冲到他的学校里面去。然后到了他学校里面，他吃完饭以后，我就赶快跑去问他，我说你今天有没有觉得有风吹过啊？我的女儿就说今天没有昨天厉害，有一点点。哦，我心里兴奋得不得了，我就到，我还没有开车回家，我就回到车子上面，我就在车子上就拼命祷告，我说主啊，求你让他被圣灵充满。我有跟我的女儿说，我说哎呀，你有风吹过的时候，你就跟圣灵祷告，你就跟神祷告，求圣灵来充满你。所以我的妈妈就很急呀，就在车上就一直为她祷告，恳求圣灵能够充满她。那么结果在祷告祷告呢，神就跟我说，你太自私了，你怎么只为你女儿祷告啊？你要为教会里面所有参加祷告会的那些孩子们祷告，让他们被圣灵充满。因为五旬节是神的灵浇灌下来，是少年人那种年轻人，是一群的人都要被充满啊。所以我就我又赶快悔改认罪，跟神祷告，求圣灵来充满这些小孩子们。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姐妹讲，当天晚上我们教会祷告会，我就跟她说，你今天预备好，如果那个神有感动要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这些小孩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祷告会里面有很多小孩子参加，那我们就把这些小孩子带上来，我们就要为每一个孩子来祷告，求圣灵来充满他。我那个女姊妹跟我都两个很兴奋啊，所以我们那天晚上就等机会，就等机会。后来真的觉得，我就跟她说，所以就把所有的小孩就带上来，大概有十多个小孩子上来以后，我们就为每一个小孩按手祝福祷告，按手祝福祷告，就很多的小孩就躺在地上。那有一个小孩呢，有个小男生就说，他躺在地上，他就看到异象，他就看到有很多的小天使跟他一起玩。那么还有一个小孩呢，他躺在地上的时候，因为他刚好摔跤那一天，所以他脚受伤，那么他就看在异象里面看到有天使来为他拍一拍，好像他的脚就不痛了哈，这样情况。那我的女儿也倒在地上哦，那我的女儿倒在地上的时候，哎呦，我好兴奋哦，我就赶快去看看她倒在地上在干什么。我就发现她的嘴巴里面在祷告，那么祷告的时候，我就忽然发现她在讲方言呢，因为她在讲一个我听不懂的话哈。哇，我那是更是兴奋了。那我就看着她在躺在，就她那天晚上在地上躺了40分钟，就开始在那，我就听到他在那边讲方言，哎呦，心里兴奋得不得了。我知道他那天不但被圣灵充满，而且有圣灵的恩赐在他身上。那晚上回家睡，那个第二天要上学，所以也没有再问他。那第二天我就问我的女儿，我就问他说，我说哎，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在那里说方言，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女儿居然跟我说一句话，她说我不知道，她说没关系，反正神知道就好，神知道就好。你知道那天我非常的感动，我心里想，我的女儿居然讲了一句圣经上的话，人不知道没关系，她不知道没关系，可是什么？神知道。这就是圣经上说，神说什么？说方言是人听不懂的，可是谁听得懂呢？ 神，因为那是从神来的，阿们。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说方言？你不要以为说方言是一个在灵里面有些人说，哎，他才刚刚信主，不要为他祷告让他受方言，哎，这对不对啊？其实这不对的，因为方言不是一个表明我们属灵的程度。圣经上 never 从来没有说一个人说方言表示他属灵的程度比较高。圣经上说我们要说方言，方言是为什么人做证据呢？尤其在一个聚会的场合里面，能够说方言是要为不信的人做证据，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所以这不是一个什么属灵的高者属灵的强人所做的，这个方言是为着要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好了，提到这个方言，我们就想想看方言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当人在那里造巴别塔的时候，他们在那里造巴别塔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要造一个塔，我们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我们不要传扬神的名。他们要在那里造那塔的时候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自己的表现，是为了要要为就是不愿意遵从上帝的命令，不愿意顺从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他们在那里造那个巴别塔。圣经上就告诉我们，神从天上观望的时候，就要看看这些地上的人到底在干什么。那其实神不是不知道，神已经知道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神就下到他们中间，变乱他们的口音，因为当时天下人都只说一种的语言，所以神变乱他们的口音，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一个目的是什么？因为神造人是有目的的，神的目的是要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能够让神的荣耀透过他所造的人把他彰显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人要违背神的心意，不愿意遵从神的意，被分散在全地上面，所以他们全部都是只有一种语言。那个时候神就变换他们的口音，用方言让他们说起不同，大语言不通就被分散。但是没想到被分散，我们看见虽然人类被分散在各个地方，但是仍然没有什么荣耀神的名，没有让神的名被高举。那么因此我们看见五旬节的时候非常重要，圣灵的火焰浇下来在个人的头上，圣经上说他们就来说起什么别国的话来。当他们说起别国话来里面，我们仔细想想，这是 reverse 了当年当时在创世纪里面巴别塔的一个情况。这一次当他们的开始说方言的时候，很重要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们说方言的内容是什么？讲说神的大作为，哈利路亚。所以方言是讲说上帝的大作为，阿们。在那里提到他们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在那一天的时候，耶路撒冷附近的城市一些的居民就听到这些120个门徒在那里，他们在那里说方言声，那个声音不是小的，是什么？是大声的。所以他们听到有极大的声音，他们就聚集来到耶路撒冷，要看看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那个声音太大了。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就听到，哇，你在说我的家乡话，你在说我的家乡话。他们怎么样？就在那一天心里面被搅动起来，他们就说这些人是被新酒所灌满的。彼得站起来一讲到，3000人就信主。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方言是什么？方言是一个让人信主最好的一个机会，因为属灵的空气被改变。我另外提一下，我的女儿那天倒在地上，她开始说方言。为什么她开始说方言？她就跟我说，妈妈，因为我在地上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班上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很想去教会，可是她的妈妈是佛教徒，不让她去教会。我就很想让他去教会，我就一直为他祷告。那时候他只有8岁，他说我就为他祷告，我希望他有机会去教会。所以他说当我在那里为他祷告的时候呢，那么我就突然发现我自己在讲一个我听不懂的话语。弟兄姊妹，今天说方言是难怪圣经上说方言是为了什么？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阿们。方言为不信的人做证据，要为了要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你不要害怕方言，你要，如果你的家里面还有人没有信主，你心里 盼望他们信主，你就迫切的为他们祷告。我告诉你，当你愿意迫切的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里的负担，为他们祷告的迫切，好像你的嘴巴跟不上你心里的迫切的时候，方言很快的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黑暗的权势，神真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状况怎么样。 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有些人不信主啊，你家里的人或者是你的朋友不信主，你为他祷告很久，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信，到底有什么黑暗抓住他让他一直不信。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方言的祷告，破除黑暗的权势。那么神知不知道他不信的原因呢？神知不知道？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神一定知道那一个人的捆绑在哪里，那一个人的危机在哪里。难怪圣经上说，说方言呢为不信的人做证据。方言虽然是人听不懂的，但是却是什么？却是神所知道的，是神所明白的。那么因此我们要跟神求，求神让我们能够得着方言，为着一个目的，让不信的人有机会进入神的国中。阿们。好，所以求主来帮助你，帮助我。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我好像也有些弟兄姊妹听过，我去巴西服事。我在巴西服事的时候，有一群的年轻人在那边，那么他们就被圣灵大大的感动。那天晚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了。说方言的时候，他们就跑来跟我说，师母啊，我们都已经说方言了，你为什么不为我们受洗呢？我就想到彼得在哥利牛家里就是这个情况，他们开始说方言，他们讲说神的大作为，他们被圣灵感动，就跟彼得要求说，请你为我们受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方言里面是帮助人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得着方言，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今天你我，若是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你真的需要跟神求，求你在能够得着方言，能够讲说上帝的大作为。其实我要说，圣灵所给的九种恩赐里面，老实说最容易得着的恩赐是什么？请问你最容易得着恩赐是什么？我跟你说，最容易得到恩赐就是方言了。方言是最容易得着的。我跟你，信心的恩赐难不难？很难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我跟你讲，每一个恩赐都比方言难。方言是最容易得着的，这个最容易得着，而且是一个我们可以跟神沟通的，我们是一个可以讲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可以用神的语言，用神所圣灵所赐的语言来跟神来沟通。Why not？ 我们不求我们要得着方言的恩赐呢？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教会里有好几次我们在分享这个方言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开始真的为那个不信主的丈夫，为不信主的家人来祷告，他们就在那个祷告的过程里面就得着方言。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求我们要得着这个方言。你羡不羡慕要得着方言啊？你们怎么都羡不羡慕？你盼不盼望啊？我们要跟神求，让我们得着方言。那么另外一种恩赐，话语上面的恩赐是什么？就是翻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是翻方言，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翻，乃是什么？凭着在圣灵信心里的感动，把这一个词句，把神的心意翻出来。很奇妙的，在翻方言的时候，很多时候这是出于神的工作。所以有人在那边讲方言，有人在那里翻方言，虽然你听不懂，可是他一翻的时候，你心里就受感动。我有好几次在一些的聚会里面就听到有人在翻方言的时候，哎呀，心里就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什么，那是出于神的。还有一次我跟一位姐妹，我们在一个祷告聚会里面，我们祷告，那天我们来在祷告会祷告，我们为什么是为我们教会需要一个青少年的牧师来祷告，所以我们在那边祷告，后来我们就一起用方言祷告。那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那个姊妹忽然跟我说，师母， 我好像听懂你方言里面的意思了。我说真的，那他就翻出来，他翻出来的意思就是成了，成了。果真啊，没有两个礼拜以后，我们的祷告神就为我们应许，带领了一个青少年的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了，哈利路亚。所以我就感谢神，神的作为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这九种的恩赐是随己意分给人的。那么那我刚才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到这九种的恩赐。但是呢，我今天要讲到当这九种的恩赐我们可是我们今天就是不知道我身上有什么恩赐。那么大部分来讲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恩赐的时候，你就留意一下。你知道圣灵会常常感动我们，只是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大留意，或者我们就让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我举一个例子有时候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神会感动你要去打一个电话关心某一个人，那我们就说哎呀，为什么呢？这个好像不太是最近的状况，那么你就没有去做，你没有去做的时候你就不明白。那么常常呢，神在我们里面会给我们一个感动，给我们一个感动的时候，我们去遵行，我们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神要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恩赐。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不是一个常常有异象跟异梦的人那么但是呢，有一次呢，我在开车祷告的时候，我忽然在我前面就有一个异象出来，就看到有一个姐妹她在一个在诗班里面有一群人围着一个圆圈在那里祷告的一个情况，我就看到一个姐妹非常的忧伤在那个诗班的里面。那我那天开车一半看到这个情况，我有点自己有点吓到，我说哎呀，这个姊妹我平常也没跟她讲话，也不知道他的状况怎么样，怎么会有这个情况呢？所以我就也没有留意就过去了。结果第二个礼拜我又在开车为别的事情祷告的时候，这个图像又出来了，又在我面前看到这个姐妹在一个诗班里面那很难过的样子。那么那一天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我跟你说连续三个礼拜我都看到同样的情况，到第三个礼拜我该看到的时候，我忽然一下警觉过来，我说神啊，你是不是要透过这个意象告诉我什么事情？我就赶快把车子停下来，就在一个在一个马路边我就在那里拼命的祷告，我说主，我也不知道这个姐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神就感动我说你去打一个电话给她。我后来就打一个电话给这位姐妹，当我打电话给这位姐妹的时候呢，她先生接的电话，我就跟她先生说我可不可以跟你的太太说几句话，所以我的姐妹就来接电话。接电话的时候我就跟她讲，我说连续三个礼拜我都看见你很忧愁的样子，我可不可以来为你祷告？哇，我就在电话里为她祷告。礼拜天的时候，他先生就跑来跟我说，他说师母谢谢你那一天打电话给我的太太，他说我最近我的太太非常的低沉，她低沉到一个地步，她觉得她已经被神离弃了，神已经不再爱她了。他说那一天因为你打电话给她，她就接完电话她就哭了，她说神仍然爱我，哈利路亚。我就看见在那一天里面，神就让我从这一个意象里面让我能够感受到这一个知识的言语，那我把它说出来为他祷告，他就得着安慰。所以预言的恩赐就在那里面能够相互的运用，阿们。所以感谢赞美神，许多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有需要，我们要跟神让我们顺服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我们就看见恩赐是可以来真的是自己跟别人都能够得着帮助的。那我今天提到恩赐的时候，我还要讲我要讲一个再讲一个见证。我带一群的弟兄姐妹到 Vineyard， 这是很多年前带他们去参加聚会。参加聚会的时候呢，就听见有一个牧师就叫马哈什，他是在医治方面非常有恩高的一个牧师。那个马哈什牧师叫麦海士他在那个医治的聚会里面，到后来呢，最后一天他就说他为我们当中所有的人祷告，让我们能够得着医病的恩赐那我们听了以后都很兴奋，所以那天都预备好，全场3000人要祷告 祷告，所以一定要有次序，要一排一排的哦，就这样到他到前面去。其实那天要去祷告的时候我还蛮紧张的，为什么紧张呢？因为我昨天晚上有跟你们讲过，我这个人是不太 敏感的人哈，人家按来按去都不会倒地的哈，那么所以我就很紧张，我说万一他为我祷告前面后面人都倒了我倒不下去怎么办哈，所以那是我比较紧张的事情。那开始就真的哦，他按一个人说就跟他说神的灵临到你，那个人就倒在地上。哇，我一看我就越来越紧张哈。那么走到前面去祷告的时候，后来我就站在快要轮到我就站在那个地方，我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说，主啊，我真是向你求，我真是希望我不只是能够得到医病的恩赐，我希望我能够得到更多几个恩赐。忽然他就在台上说，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祷告，你要跟神求，你不是得到一个恩赐，你要得到 healing package package 一个 package。 所以他说你就在那样，哎呀，我说这不是对我说的吗？我刚才在那边站着祷告，他就在上面说了，所以我就在那边心里就跟神在那里求几个恩赐，我现在先不告诉你哪几个恩赐啊。那么后来呢，我就到前面去，他就为我按手祷告。那我后来倒下去，我也不知道我是真的倒还是怎么样，还是压力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倒在地上，那么后来又起来。那一天呢，但是呢我自己觉得他为我祷告的时候按手一下就这样子，就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得着，我就是说什么我要凭信心来领受哈，凭信心来领受。那在那天我还要再讲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啊，刚好他要为我们祷告的时间就是他被安排他去 sign up 要做那个一对一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呢他就不在现场了，所以他要去祷告之前就跟另外一个女姐妹开玩笑说哈，他说等一下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帮我拿一份，你帮我拿一份。那个姐妹说好，所以祷告完以后那个姐妹很高兴啊，说刚才啊那个马哈许为我祷告的时候跟我说 double 说 double， 就他一讲这个时候，那我那个弟兄听到了以后就说，那你拿 double， 但那一份是我的啊，你要还给我。那我姊妹就反正跟他开玩笑说还给你就还给你，手一挥我那个弟兄就倒在地上，哎呦真是太奇妙了，他一挥他还给你就还给你，他就倒在地上。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事情很难解释，但是真的是这样情况。好，那天下午呢我就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很有恩赐，所以我就邀请他跟我们当中团队里面大概将近40个人为我们每一个人做祷告。那个牧师也很愿意，他就为我们祷告。那因为我是领队的嘛，所以我还有领队的恩赐，那我是领队的，所以我就是最后一个被他祷告。但是那天他为我祷，我就看他祷告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那么到最后他来为我祷告的时候就跟我说了，他说我今天呢要把我身上的恩赐传递给你。他第一个传递恩赐给我呢，他说我要把信心的恩赐传递给你。你知道刚才马哈许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我都没有任何的感觉，可是这位牧师说我要把信心的恩赐传递给你的时候，我就往后面，他讲三次我就往后面退三次。那一天我知道我得着信心的恩赐，哈利路亚。第二个他说他从身上，因为我闭着眼睛，我突然就感觉到他就把我的两个手在我的手心的上面画了，拿出他身上的一个橄榄油，在我手心上画了一个十字架，跟我说我要把医病的恩赐传递给你。我就感觉到我手心中间热热的，我也知道我那一天领受了那一个医病的恩赐。弟兄姊妹实在太奇妙。后来我常常有时候为一些弟兄姊妹祷告时，有一位伯母最有意思，她每一次都跟我说，师母来来来，你的手哈按在这里，按在这里，就叫我把手按在他的胸前。他说因为你每次为我祷告的时候我都觉得这边发热，我就觉得很奇怪。有一次那位伯母还把我的手拿起来看看，他说师母你的手没怎么样嘛，为什么你的手按在我身上会觉得发热呢？我告诉你，我知道那一次那位牧师为我的祷告，我领受到了这个 gift。 还有呢， 第三个，这个牧师说，哈，这两个啊，第三个，那牧师说，我今天要把知识的言语分赐给你。当他在说这个恩赐的时候，要把这个恩赐分给我的时候，他是走到我的面前来，跪在地上，摸着我的脚，为我祷告说，我要把知识的言语这一个恩赐分赐给你。你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你要在神的面前谦卑的来服侍人。弟兄姊妹，在那一天我非常的感动，我再一次发现，我们今天有恩赐不是要来夸耀的，今天我们有恩赐是要让我们有仆人的样式来服侍人。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那位牧师为我的祷告，他是跪在我的前面跟我说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盼望圣灵的恩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可以跟神求，求神透过这些恩赐让我们能够祝福别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管道，让我们能可以帮助人，让别人得着益处。弟兄姊妹，圣灵所给我们的恩赐要让我们帮助人，阿们，哈利路亚。那么当我们提到圣灵恩赐的时候，我也要再提到，其实恩赐是三位一体的神都有给我们恩赐，圣灵给我们恩赐是显在个人的身上，所以有人有医病的恩赐，有人有信心的恩赐，有人有智慧言语的恩赐，有人有说方言的恩赐等等，有九种的恩赐。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你身上都有这样的恩赐。但是我们今天也要看见，是刚才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他说恩赐虽有不同，但是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但是主却是一位。我们也看一下耶稣所分给我们的恩赐，耶稣所分给我们恩赐，我们看一下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怎么说呢？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一段我们可以说是还算是蛮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什么恩赐，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接下去圣经上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的地方就说，他所赐的有什么呢？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跟教师，有五种职分。换句话说，耶稣所给我们的恩赐是职务性的恩赐。我们就看见神要在教会里面，接下去圣经上又说，这些都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什么？就是教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耶稣所给的恩赐是要建立教会。换句话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最近常常听到的一个名词叫做五重执事，有没有？先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有五种的职分。所以耶稣所给我们的恩赐是有五种的职分，是有五种的职务。这个是什么？就是哥林多前书说的，说职务职事也有分别，但是主却是一位，要我们要在这些职务上面一起来服侍，好让我们的基督的教会能够被建造起来。那么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慢慢的，也许我们教会小的时候，我们只觉得有牧师的职务，慢慢教会大了，我们看着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一些人就有使徒性的职务，有一些人就有先知性的职务，有一些人有教师的，有一些是有牧师的，都为了要什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阿们。那么所以今天我们个人身上有恩赐的时候，那么 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恩赐，慢慢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你都可以选择，或者神都会给你有一个意愿，或者给你有一个特别的感动，让你参加某一种的服事。那么这一个种服事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让那个教会更加的茁壮，好让教会里面五重的执事的功能都能够被发挥出来。阿们。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也会把职务给我们，好给职务给我们。那因此在一个教会里面，你留意一下你自己身上的恩赐，圣灵所给的恩赐是什么。我刚刚提到过，存着渴慕的心，圣灵有感动你就去顺服，你会慢慢发展，看见你自己的恩赐是什么。那么然后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要多求什么，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你不知道，或者你可以向神求，你让我明白恩赐在哪里。如果今天你已经有一个恩赐，你跟神求让我再多得教会的恩赐，让跟恩赐更多，不是为了彰显自己，我乃是为了服侍，让基督的身体更加的完全。然后当我们的恩赐更多的时候，我们这个讲到使徒先知教师牧师这些职务的时候，都是讲到什么，是属于 leader 型的。所以这些的 leader 就是怎么样能够成全圣徒，成全圣徒。你知道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可能都能讲解圣经，可是我们需要有教师职分的人，能够教导的更清楚，然后让更多人明白那个真理。所以我们需要教师的 leader， 对不对？先知性也是在我们教会有先知团队，那个你们的牧师张凯哈，他的哥哥叫张迅，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是先知团队的 leader， 好，什么？他也帮助我训练很多的有先知性恩赐的人，有预言性恩赐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团队的服事，都需要 leader， 这就是职务。耶稣所赏赐的职务恩赐是要让我们有很多的团队被建立起来。好，那接下去还有一个是什么？功用也有分别，但是神却是一位。功用是什么？ function 功用是讲到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才干。好，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身上都有神所给我们的才干，你相信吗？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才干，所以这些才干呢，都是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天父所给我们的恩赐，那是才干。所以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到，我们要按照神所给我们信心的大小，把它看得合乎中道，把它使用出来。所以才干是从父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才干。这个才干跟圣灵的恩赐所给的恩赐，跟耶稣所给的恩赐，职务性上面的都是什么？都是一起运作，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来为神效力，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才干的，你相不相信啊？你有没有才干？有一些人很会算钱呐，哈，有一些人呐很有爱心，哈，有一些人呐，我认识一个牧师，他特别有爱心，他的爱心也很特别，他每去一个地方呢，专门收集一个什么东西 ，missing child， 就是哪一个地区有那个失踪的小孩，他就把那种在报纸里面失去失踪小孩的这种东西都收集起来。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呢，从报纸里面看到那些失踪的孩子，就为那些孩子祷告。哎，我说他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这是他本人里面，他就好像特别有这个爱心。所以我们这些都可以运作起来，一起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神效力。那我再讲哈，我用我自己做见证，你们最喜欢听见证故事嘛，对不对？那我初中的时候，我昨天跟你们讲，我很想做师母，对不对？好，那么但是呢，其实我从小长大，我有几个方面是与生俱来，或者说在我里面非常想喜欢的一些的兴趣，哈，一些的兴趣。什么兴趣呢？我有几方面的兴趣第一个，我很喜欢舞蹈，哈，我非常喜欢舞蹈。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有参加舞蹈社，老师还带我去 什么教育电台里面还做过示范，好，那所以我非常喜欢舞蹈。那我还喜欢什么？我喜欢抓马话剧，好，不是那个电影啊，我是真的舞台剧，莎士比亚那种舞台剧我非常的喜欢，好，那个现场的舞台剧我非常喜欢。那么这也是我第二个兴趣。好，第三个兴趣呢就是什么呢？第三个兴趣就是广播。好，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声音还蛮好听，你们觉得我声音好不好听？我自己觉得我声音还，从小我就很喜，我就觉得我声音还蛮好听的。所以我小时候的心愿就是，我希望我将来长大能够做那个电话接线生。如果电话接线生做不成呢，想要做播音员。如果播音员做不成呢，做电话接线生也不错啊，因为别人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所以这是我三个小时候我很喜欢的我的兴趣，或者你因为有人有兴趣，也表示那是什么，就神与生俱来放在你身上的。那可是呢，自从我初中想要做师母以后，我就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做师母不可能去什么跳舞嘛，哈，因为我想要做师母也是跟这个什么播音啊，还有抓马这些都绝缘了，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埋藏在我心里的深处，不再去想这些事情，哈。那么，那后来呢，我就一直，到好多年前，哈，到好多，很多年，十多年前，那么有一次呢，我跟我的先生，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牧养教会，我们去参加一个先知性的聚会去受 training。 那么那一天受 training 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牧师哈，那么非常有恩赐的，那我们就坐在里面去等等着这些 prophet， 这些所谓的先知性的人为我们说一点先知性的话语。所以我们就安排在一个房间，我们就坐在那边等。我就一直跟神祷告说，快点叫到我，因为等一下还要去接送小孩，所以就一直祷告。哎呀，真的感谢主，第五个就叫到我们了，所以还蛮前面的。那我们就起来，那么他就为我们说一些 prophecy。 哇，他讲的时候真是感动的不得了。可是讲完以后呢，我的老毛病又来了，我一听完以后我就觉得不太公平，哎，他讲的每一个 prophecy 好像都是给我先生的，没有一个是为我讲的。他就说说我先生说他好像一个 fireball 一样，就是一个火球，神要差派他到世界各处去点燃那个圣灵的火。那个时候那个先知就这样子跟他，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分堂，什么都没有，好，那么就这样子讲。哇，他讲了很多，我听了都非常的感动，但是我觉得那是给我先生，没有一句是为我讲的。所以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求你今天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再碰到这个先知，我一定要去问他一下有什么 prophecy 是给我的，哈，你看看。所以那天晚上拼命祷告，果真聚会之前就在门口碰到那个先知，哈，我就赶快冲上去，哈，跟他寒暄几句，就赶快把我的需要讲出来。我说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祷告一下，有没有 any prophecy 是for me 的。结果这个先知呢就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没有几秒钟以后就跟我说他说有的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哈。哇，我那时候真是失望，然后我觉得太丢脸了，哈，我心里想怎么有这么丢脸的事情。那我心里就在说我下次绝不再做这么丢脸的事情。我那个时候真的想找一个地洞钻起来。弟兄姊妹，我也跟你说，你不要像我一样，哈。那所以那天呢回去以后，我就可是这位讲员真的这位牧师实在我们很佩服他，因为所以呢过了一阵子几个月以后，我们就请这位牧师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跟我们分享信息，也是讲圣灵的工作，他就来了。那一天呢，因为他上次跟我说没有就是没有嘛，好，所以这次他来我们中间聚会的时候呢，我们那次的聚会是同工的一个聚会，大概好像40几个人。那么我们就在那个房间里面，我就坐在最后一排，因为我想没有就是没有，我就坐在最后一排。那么等到他要服侍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弟兄姐妹叫起来，那个弟兄姐妹叫起来，他在讲的时候我就一直掉眼泪，因为我说这位牧师他是一个美国人，完全不认识我们教会任何一位弟兄姊妹，可是讲的那个话语都是这么扎心，都是这么感动，所以我就在那边一直掉眼泪。我说哎呀，真是讲得太棒了，讲得太好了。 忽然他的手往最后一排一指，那他就指到我，我还不知道他在叫我，他说 you、哎、我就站起来，他就然后呢他就你知道他一叫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往前面走嘛，所以我就往前面走，我一面走就听到这个牧师在那里说，上一次啊这个姐妹到我面前来问我说 Do you have any prophecy for me? 哎呀，我说太丢脸了，她怎么记得呢？那么上一次呢只有我跟她呀，现在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听到这件，我真的觉得太丢脸了。但是说我就从后面走过来，她说上次他问我有没有 any prophecy for me， 我跟他说没有就是没有，但是他下一句话说 but today I have a prophecy for you。 哦，我好感动哦，我就冲到前面来，所以我就冲到前面，他就在前面就跟我说说 prophecy 了，讲了很多，但是其中有一段是我最感动的，那一段是什么呢？他就说他说神要你做一个 decorator。 啊，我一听刚开始又不太高兴了，你知道 decorator、啊、装饰的，那你就觉得这 很外表，这是 很好像很外面的事情、啊、所以我心里就不太就有点不大舒服、啊、那可是呢这位牧师就说、啊、他说你知道吗，在神的国中在神的教会里面需要 decorator。 decorator 是什么？就是要用你的艺术来服侍神。然后他就说就好像 drama， 就好像舞蹈。你知道那天一讲的时候就把我几十年前在心里面从小的那种愿望从小的未许通通从我里面就好像活过来了，哈利路亚。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跟神说，主啊，若是你要来恢复这一些的话，我要向你说我愿意，我也愿意你给我机会。那么接下去一个礼拜我就带教会里面十位弟兄姊妹去参加一个主日学儿童、教员的训练。当我带他们去参加教员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报名参加很多 workshop。 那些 workshop 参加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我们有些人、我就有报名、drama 的，有报名那种舞蹈的等等、哦、我发现在上面教导的全部都是师母、欸哦、我那天很兴奋、啊、我说主啊感谢你，原来师母也可以做这些事情、啊、那么因此那一次我回到教会以后，我就开始在教会里面能够招聚，我们就开始了舞蹈的团队，哈利路亚。我们开始了教小朋友表演，教小朋友有 drama、哦、所以有一阵子我就在教会里面、晚崇拜的时候就带那些小孩子就带他们演戏，带他们、舞蹈。我感谢神。那么后来我们的教会、刚开始敬拜赞美，所以你们下次敬拜赞美都要参加、哦、你们过几个礼拜。那我们开始办第一届敬拜赞美研习会的时候，我就在舞蹈团队里面，哈利路亚，我感谢主，从小的盼望就能够实现。好，那么我也感谢主。那么我们开始有我们有很多的 drama。 我感谢神，在2004年的时候我在办妇女特会的那个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那一年呢我们的妇女特会第一届妇女特会的时候，神说你要演个话剧哦，要演一个以斯帖的话剧。那我说神啊，谁来写剧本啊？好，那么、谁来演戏呢？那么我们就在开会的时候神就感动、我刚好在开会的同工，我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姐妹，我就跟她说你可不可以写一个剧本。她说我吗？我说对，你可不可以写一个剧本。她居然没有拒绝耶，她说我试试看。两个礼拜以后她把剧本说，师母我写好了。那么不但是写一个以斯帖的剧本，是写一个歌剧的剧本。哇，好厉害，写一个歌剧。然后她还跟我说我可不可以先唱一段给你听。天啊，我感谢主。她写的那歌剧里面古今中外的歌都有，连苏三起解都有。好，我感谢主。我们就从2004年的时候，我在妇女的事工，我们就演了第一出的以斯帖剧歌剧，全部是姐妹演，然后姐妹女扮男装，演了亚哈随鲁王养、哈曼。哎呀，真的是一鸣惊人。我感谢主。后来2004年我们演了那出戏 非常的轰动。那么过了两年以后，台福，台福教会，就是下个礼拜你们要来的陈，九月份要来陈义豪牧师，他们那边的台福的妇女总会就邀请我去做他们的讲员。要去做他们讲员的时候，就跟我说，刘师母，听说你们的敬拜团队很棒，你可以把敬拜团队带来。听说你们的跳舞的团队很棒，你可以把跳舞团队带来。我说我还有一个是 drama team 可以带来啊，他们说也可以，所以我带了三个团队去。后来他说，师母啊，听说你的书也很好，你可不可以也来这边卖卖书啊？所以我们就全包了。我们真的是做了一个大 bus 包了一部 bus， 有差不多将近30位的弟兄姐妹就跟我一起去 LA， 我们就在那个台福的教会里面去服侍，跟他们分享我们演那个以斯帖剧的时候，哇，一鸣惊人他们到现在都还跟我说，哇，那个戏太棒了。我感谢主，所以我们在妇女的事工里面，贝恩的事工里面，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一个话剧的人才唱歌的人才，舞蹈的人才就开始被建立。那我现在再讲一个，刚刚讲了舞蹈，讲了那个我还要讲一个，我从小有一个心愿，什么？想做播音员，想做这个电话接线生这个真的是很奇妙。在前年我去我在台湾服侍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位姐妹跑过来跟我说，她说，刘师母，我的师母问我，叫我来问你，可不可以在电视上做一个电视节目。哎，我说我不是住在台湾的，我是住在美国的。好，他说我的师母问你可不可以做一个电视节目。所以我那个时候他就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他的名片上面的电话号码居然是我们San Jose的电话号码，可是我不认识他。好，那我就觉得很纳闷。那天晚上呢，我的姐妹，我那个时候正在台湾，我有一个姐妹就写封信给我，她说，刘师母，今天很奇妙，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来了一个新的姐妹，这个姐妹在广播电台做事，他就说，可不可以请你们刘师母在我们的广播电台里面做一个节目。我觉得太奇妙了，早上一个说电视台，晚上一个广播电台，怎么有这么奇妙的事情呢？但是呢，我那个时候不敢说什么，我就说等我回来再说。所以我就回到美国，我回到美国参加的第一个姐妹小组回去的时候，刚好就这位广播电台的姐妹也在那里，我们就谈了话以后，我就跟着她说，我说，姐妹真的太奇妙了，我从小就有一个心愿，盼望能够跟广播能够接连。好，我说或许神就是要透过你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在谈。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就这个姐妹，我们在联络的里面，我就祷告，我们同工们也祷告，我们都感觉到好像神要我们在广播节目里面能够占一席地位，就让我们要做广播的节目。那可是我心里面还是很担心，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能够来成就。所以我就跟神也在那边祷告，就很奇妙的，就是在有一个灵粮特会的时候，我们之前都有牧者联导会，在去年的牧者联导会，有一位讲员叫在牧者联导会的叫Bianco Victor Bianco， 这个牧师你们有机会可以请他来Victor Bianco， 他就在我们牧者联导会的时候说，我不知道，我有一个感动，神要在你们这些人当中要兴起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只要在你们当中给你们开广播的门， broadcasting 跟电视的门。那我一听我就想说，我们当中都是牧者耶，没有 non-profit organization， 但是我有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是做姐妹事工的，难道他是在对我说话吗？所以我心里面就开始祷告。那个礼拜我就跟我的姐妹们谈，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后来呢，就感觉到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 sign， 让我们去，所以呢我们就要开始做广播节目了那要做广播节目之前呢，我还要再讲一个那个时候去年这个 Victor Bianco 是在牧者联导会，但是我们去年请了一个讲员来到我们当中，就是 Cindy Jacob，他在我们去年的特会里面。那么请在特会里面的时候，我还记得星期六的早上，他就突然跟我说，他说， Belinda， 可不可以把你们当中从中国大陆来的牧者招聚， 神要我跟他们说 prophecy， 所以我就赶快把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牧者，包括我们蒙古的，包括我们哈萨克的牧师，我都把他们招聚，我们就在一个房间里面，他就开始说一些 prophecy， 那每一个牧者都非常的感动。那么所以说完了以后呢，那当然因为我在其中嘛，我就有一点恩典了，所以他也能够跟我说一些 prophecy， 我也是最后一个啊。那跟我说 prophecy 的时候，就跟我说一句话哈，这句话我要讲。当那个时候 Bianco 跟我说在那里讲到这个广播事业的时候，我那天晚上回家非常的感动，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若是你要我可以开始做广播事业，在广播里面有节目的话呢，我要向你求 Catherine Kuhlman 的恩膏。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Catherine Kuhlman 库尔曼，好， Catherine Kuhlman 的恩膏。因为 Catherine Kuhlman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被神大大使用，他是一个在医治上面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使女。 Benny Hinn 受他的影响非常的大，他的书我看过很多。那么那天我就跟神说，我要求 Catherine Kuhlman 的恩膏。为什么？因为 Catherine Kuhlman 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有一阵子他跌倒，从他跌倒以后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第一个服侍就是在广播里面服侍，然后神大大的使用他。我就跟神做这样子祷告。那么没有想到呢，所以就到了礼拜六星期六这一天，这个 Cindy Jacob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连牧师都没跟他讲，可是 Cindy Jacob 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他说神要你像神要你在中国人当中好像 Catherine Kuhlman 一样。我当场眼泪就掉下来，我说神啊，真是太奇妙，没有人知道。我心里跟神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祷告 Catherine Kuhlman。 那所以我们后来广播节目就开始，从去年的八月份就每一个礼拜天晚上我们就有一个广播节目，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不过就开始做这个广播节目。在这过程里面，我再去看 Catherine Kuhlman 的书，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恩典。其实我今天就没有机会跟姐妹们讲奔向你的命定，我其实要跟你们分享这部，今天大家都听了。我在讲命定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有时候你可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真的太奇妙了哈。我再去看 Catherine Kuhlman 的书，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在他那本书上就讲，当他开始来做广播的节目里面，他讲了很多的圣灵的工作，讲医治的工作，很多的人收听他的节目。那么后来就有人建议他，就是既然你有这么多的听众，你为什么不为这些听众办一个 healing crusade 呢，办一个医治特会呢？所以他就在感动里面，他就开始要准备办一个 healing crusade。 你知道吗，当他办这个 healing crusade 的第一次的 healing crusade 的那一天是7月4号，美国的国庆7月4号。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吓一跳，因为我的生日就是美国的国庆7月4号。所以我真的在我非常的清楚，神你说命定，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命定的，连我出生的那一天都有命定的。所以我为什么我对美国要为国家祷告，我也有极大的负担。我去年今年我还带了队伍，我们到 Houston， 我们去参加一个为美国祷告的聚会，我里面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就是要为国家祷告。当我讲到为国家祷告的时候，我顺便也要提一下以色列。在我的祷告里面，神也在我年轻的时候放一个心在我里面，就是要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来祷告。我每一次读圣经读到圣殿的时候，我就不断的哭泣。那我后来我今年11月份要第18次去以色列，我真的知道那是命定，神放了一个种子在里面。那我在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我也发现太奇妙，耶路撒冷这一个字 Jerusalem， 你把中间的字拿出来就是 USA。 好，所以我住在美国，我要为耶路撒冷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命定。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开始做广播节目，没有想到到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广播节目里，广播电台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动，所以那个姐妹就打电话给我说：“刘师母，我们的广播电台有个很大的变动，你的广播节目要调时间，可不可以？”哎呦，一听到调时间，我说要调到什么时候啊？因为以前我是礼拜天晚上只有一天的哈，我其实常常在想，那个如果能够把那个时间调到白天来就好了，但是一想到白天来，价钱很贵哈，那么所以一直也就没有做这件事情。可是那个姐妹就说，她说你的节目可能可以调到 白天早上十点钟。哇，我说这真是黄金时段，太好了，也是我心里想盼望的。她说不过有一个条件，如果你要把节目从晚上调到白天来呢，就要五天都做。换句话说，一个节目要变五天，要变成五个节目啊。我说那怎么可能呢？那我们又祷告，神就给我们应许，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踏上了这一步。我们就从5月28号那一天开始，我们的节目从一个节目变成五个节目，好，那么都是在走信心的道路。那么 OK， 走了一个月，到六月底的时候，我那个姐妹又打电话来了，她说他们广播电台又有一个变动，她说这一次这个变动里面，她说你要不要把半个小时的节目变成一个小时，好，换句话从十点钟变到11点。那这一变动了，我们说要多少钱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成就，但是我感谢主，后来我们同工在祷告里面，我们现在的广播节目就从一个节目变五个节目，五个变成十个，哈利路亚，真的是 double portion， 我的妇女事工就叫 double portion。 我感谢主，从这一些的情况里面，弟兄姊妹，我今天真的要在这里说，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好，跟耶稣所给我们的恩赐，跟天父所给我们的恩赐是可以一起来运用的，阿们。那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仰望他，求他开我们心灵的眼睛，求他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国度里面的一个神的一个器皿。我们要开放我们自己， open 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好被神来使用，阿们。求主来帮助你，帮助我，真的今天我们来不只是认识圣灵的恩赐，我们认识圣灵的时候，让我们跟神做一个祷告，让我成为你在这一个时代的器皿，让我能够摸着你的心意，能够与你一起同工，在这一个时代里面能够成为祝福这一个时代的管道，让有更多的人能够进入你的国度，阿们。我也感谢主，当我在有广播节目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我的母亲在中国大陆从来不肯听福音的，但是呢，我把你的节目link 传给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现在是你的忠实的听众，好，她在中国大陆听我们的广播的节目，而且说哦，你们那些广播节目里面的音乐非常好听，感谢神，神就做奇妙的工作，你知道吗？神真是愿意我们都能够成为福音的管道，透过你的恩赐，透过圣灵给你的恩赐，透过天父所给你的才干，透过你在教会里面的职务上面，神都愿意福音要从这里传到地极，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要得着圣灵的能力，乃是要为基督做见证，好让神的福音能够遍传在全地，阿们。所以求主来帮助你，来帮助我，让我们一起能够成为这样子一个人。那么今天晚上我也愿意能够来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你说主啊，我愿意能够明白你在我身上的恩赐是什么，我愿意这个恩赐能够成为一个管道，让你能够更多的来使用我，哈利路亚。我真的相信神要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当你在那里跟神呼求的时候，你要跟神求，你说主啊，给我一个 package， 给我一个 package。 所以今天晚上我 愿意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也愿意把我的恩赐能够分给你，哈利路亚。因为在圣经上有说，保罗在那里说，我盼切切的盼望能见着你们，把我身上的恩赐能够分给你。弟兄姊妹，恩高不能分，但是恩赐是可以分的。所以在神愿意我们能够有恩赐，不但我们能够知道自己身上的恩赐，圣灵向我们启示，我们也可以透过按手的管道能够得着恩赐，哈利路亚。好，就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跟他有一个期盼。好，我们愿意能够成为他手中的一个管道，成为他手中的一个器皿，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主面对面。开我耳，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我张口向你祷告无穷，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你是有真有活的救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存，今为降服于你的全能。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求照明我心中眼睛，知道这恩召有何等指望。只是风闻有你，深知你同在永不离开我，充满信心向前走。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你愿意在神的手中，让真实的遇见他，打开你心灵的眼睛，求神向你来启示，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知道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召真的是有何等的指望。他指望呼召我们走一条跟随他的道路，他指望我们能够摸着他的心，与他一起来同工，他指望他把圣灵的恩赐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使人得益处。他指望掳掠了仇敌，把恩赐赏给教会，让我们能够起来，能够参与在他所命定的 ministry 里面。你也知道吗？天父何等的爱我们，他把恩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的才干在他的国度里面能够被使用，因为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弟兄姊妹，今天我相信神要在我们当中恢复，做恢复的工作，让你的梦想，让你的 dream， 让你的 wish， 让你在你里面的那些的才干恩赐都要活过来，都是有一个目的，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你愿意吗？哈利路亚，你可以跟神呼求。哦，或许在你里面有很多埋藏许久的，今天晚上神要让你重新的被神所使用，能够眺望起来，让恩赐在你身上如火一样的眺望起来，让恩赐在你身上如火一样的眺望起来，要吹去如灰，不要让任何的人的话语、仇敌的工作遮住了那个火，你要让这个火能够重新的眺望起来。哈利路亚，保罗就跟提摩太说，哦，在你身上的恩赐都要眺望起来，都要眺望起来，不要胆怯，要刚强仁爱壮胆， 能够让恩赐眺望起来。哈利路亚，让我们再一次唱这首诗歌的副歌的时候，如果是你愿意，你可以走到前面来，你跟神做一个祷告，我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我愿意成为你的见证人，把那个见证从这里传到地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赞美你哈。
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深深的我心中眼睛，知道这恩召有何等指望。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永不离开我，充满信心向前走。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就照明我心中眼睛，知道这恩召有何等指望。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甚至你同在永不离开我，充满信心向前走。
亲爱弟兄姊妹，你真的走在前面的时候，真是要凭信心向神来呼求，让神来眺望在你身上的恩赐。或许很多的聚会你曾经有被牧者按手过，也曾经有先知对你说在你身上有一些恩赐，可是你好像觉得这些恩赐都没有被用出来。今天晚上是一个让恩赐重新在你里面眺望的机会，让你能够充满你信心，能够往前来跨越。今天要丢下所有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要按照信心来走上神要给你在前面奔跑的路，好让你能够奔向你的命定，奔向神对我们的呼召。也有一些弟兄的姊妹，或许你从来都不知道在你身上有什么恩赐，可是你可以在神面前向神求，求神向你显明出来。你甚至于可以跟神求，求神给你恩赐，给你恩赐，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乃是为了多得造就教会的好处。你可以向神求恩赐，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向我们开启，就是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他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所以你可以跟神祷告，你不要等我，我愿意为你祷告，但是你要等神，让神在你身上高抹你。在这个时候我愿意把恩赐分给你，但是你要跟神祷告。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最容易得着的恩赐，就是说方言的恩赐。不要害怕，开你的口跟神祷告。你甚至于可以为那些没有信主的家人，你最爱的人，你他还没有信耶稣，你为他祷告，你求神要挪开那个黑暗的权势，让他的心灵的眼睛被打开，让那个遮盖能够被挪开，而让他能够亲眼见主，能够进入神光明的国度，不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就先开始，就为那个不信的人祷告，为神放在你里面的一个负担来祷告，让你开口祷告，不要闭口不言，开你的口，好让神有一个工作的空间。哈利路亚。 开你的口跟神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来挪开那个障碍，来挪开那个黑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开口来祷告，跟神开口来祷告，让你能够有一个管道，让你有一个管道。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
是否
是有真有活的救主，洗着清洁以后永存，敬畏降服于你的权。